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把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盼望圣灵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好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降服于你，更多在我们身上彰显你，更多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圣灵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约伯记的第三章。约伯记的第三章可以说是一首哀歌，约伯记的哀歌。我们如果读整卷约伯记的话，它有很多种读法，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章、第二章是一段，第三章到三十七章又是一段，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又是另外一段。为什么这样分呢？你就发觉第一章、第二章是天上在那辩论，你就发觉神和撒旦在辩论，他们辩论到底约伯是不是真的爱神敬畏神，为着他的纯正在辩论。所以你看见第一段是天上在辩论，但是你读到第二段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七章呢，你发觉在地上在辩论，约伯跟他的朋友在辩论，所以是地上的辩论。到了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呢，你就发觉了什么？天上跟地上在辩论，神跟约伯在辩论。所以你就发觉这它的分段很清楚，先是天上在那辩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从天开始，然后你就发觉地上就发生事情了，然后就有地上的辩论，到最后天跟地在辩论的时候呢，结果就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是我们约伯记大概可以这样分成三段，你这样读就很清楚。那约伯记呢，它的写作的笔法第一、第二章是散文就记述的事情，然后四十二章第七节以后到末了呢也是散文，那中间就是从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六节呢，中间除了少数的地方之外呢，是一篇很长的诗是一篇诗，所以整个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四十二章第六节它是一首长的诗。那这首诗呢很奇妙，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以咒诅开始，但是你读到后来呢，这首诗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你看多美，先是从咒诅开始，到最后呢他懊悔，他俯伏在神的面前。所以你读它的结构也是非常的宝贵那就约伯记这一卷书那许多欧美那些著名的文学家，他们读了以后他们非常惊叹有的人讲，他说约伯记它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你找不到一首诗像约伯记这么伟大的，它是一卷最伟大的诗。有的人说呢，他是用笔墨写成最伟大的著作之一，那这都是最有名的文学家讲的。有的人说约伯记就是什么呢？像一个金字塔耸立在全世界最著名的这些著作当中呢，前无先例，后无匹敌，换句话没有人可以跟他比。那也有人说约伯记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所有思想总和所产生最伟大的著作，所以你看整个约伯记在懂得这些文学的人来讲这是不得了的一卷书。所以我们如果好好读的话，你就发觉你是读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一首诗那到底什么是诗呢？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叫我们预备行善，对不对？他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而原文呢，他就说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那个杰作那个字啊，在字根就是一首诗，换句话说，我们就是神手中的诗。神在我们身上苦的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首诗。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有高有低啊，有的时候来到高山，有的时候来低谷。你记得到了起诉的时候呢，那些14万4000人跟着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些人，对不对？他们在唱新歌，啊，没有人能够学的，只有他们能。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经历，一首经历的歌。所以约伯其实是一首诗，啊，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也是诗。所以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呢，其实你也是读我们自己的经历，也许我们没有像他那么完全，但基本上呢，神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啊，神要达到他的目的的，啊。如果你看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就看见他有非常厉害的试炼临到了约伯，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一天之内，啊，4次灾祸临到所有的儿女，啊，几乎所有的仆婢，所有的牛羊骆驼驴子全部没有了。你看这个适应有多大。然后又发生了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甚至妻子叫他离弃神死了吧。这么厉害的试炼，约伯站住了，这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结果呢，仇敌非常羞愧的退去，神得了荣耀。那约伯记到第二章就应该结束了，多美的结局，仇敌都走了，神得荣耀了，那为什么还要有第三章后面的呢？因为神在约伯身上还有更美的旨意，永远的旨意。这个是撒旦不知道的，约伯也不知道的，但神知道，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要做工在身上，做到有一天人不仅看见这里有一个人约伯，他敬畏神，人也看见了约伯所敬畏的那一位神。以前人看见约伯是人的完全，到末了呢，看见他有天父的完全。你记得主耶稣曾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到等他做完的时候，你看见他有天父的完全。以前人看到约伯就称赞约伯的好，但之后呢，人看到约伯了，称赞把约伯做得这么好的那一位神。经过前两章，你看这么大的试炼，约伯站住了，但约伯只不过是风闻有你，但是一直到末了呢，他说我能够亲眼看见。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第三章到末了的这段，因为他就把整个神的计划啊，就做在约伯的身上，让约伯能够得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双倍的祝福，所以他成了神手中的一首诗，他是神手中的杰作。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试炼，第一章、第二章是试炼，非常的厉害，啊，但约伯站住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连一天之内4次灾祸里，他所有的他身外之物都没有了，但约伯还能够向着神俯伏敬拜，称颂他，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看这不得了的事情。到了第二次再来，整个身体上说长毒疮，用瓦片来刮，住在炉灰中被隔离，妻子叫他离弃神，但是他说我们从神受福也当受活，不依靠犯罪。为什么约伯在这么厉害的试炼的时候呢，能够显出他的顺服，显出他向着神那个纯洁的爱？为什么？因为他在神面前跟随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读第一章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新手， 他跟随主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托住他，然后他也能够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按照圣灵的管制、引导、约束，活在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已经有一些属灵生命的积蓄在那里，所以当那么厉害的危机临到他的时候，他能够有顺服、有近前的反应，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那个属灵生命的那种累积。你知道这些灾祸都是突然临到的，所以他的反应是很真实的反应。如果今天是慢慢的临到，他还有思考的，还能够思考怎么去反应，突然来的灾祸呢，他的反应就是他最真实的反应，所以这个反应是很真实的。这是他因为他有多年的积蓄，所以呢他能够站住。你知道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多年在主面前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学习，所以一下子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就站立不住就倒了。但约伯就像有些人一样，他们在神的面前多年在那里跟随主，受圣灵的约束管制，有深的学习，所以当突然来的危机临到的时候呢，他有近前有顺服的反应，很自然的。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些储蓄会用光的。所以当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他整个处境。你知道对于这种突然来的打击他能够站得住，可是呢朋友的安慰跟友情让他开始想到他自己这一生的光景。他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他敬畏神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到底是神离弃了他呢，还是发生了什么事他不明白。当他开始看自己的时候，就是他掉下去的开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眼光从神的从仰望神到开始看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危机开始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要仰望，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要不断的仰望他，要望断，要从各样的人事物当中脱离出来，专专的来仰望等候他，那是我们的路。但什么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当我们开始离开主了，我们开始看自己，开始看朋友，开始看环境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开始软弱，就开始跌倒了。这就是约伯开始有第三章的经历了。那我们知道从第二章的末了有三个朋友来看他，约伯的三个朋友。你知道每次我们讲到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就讲了这三个朋友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事实上这三个朋友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实在是爱约伯，他们也有智慧有知识也有经历，所以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那种不好的朋友，事实上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爱他的。他们从外地来，他们相约而来，他们也不是没有知识的人，他们有经历，你读下去你就知道他们有经历，他们有智慧，他们看到约伯在炉灰中被孤立在那里，他们愿意来安慰他，可当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他的时候，居然不认得他。这说出了什么？说出约伯的处境比他们想象的还糟，他们居然不认识他了，所以他们就悲哀哭泣放声大哭。你看这真实的爱，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真实爱约伯。那箴言十七章十七节有句话很宝贵，他说朋友，或者我们看一下好吧，你们看得到你翻好了，翻不到没有关系。朋友乃时常亲密， 弟兄为患难而生，就是指的这样子啊。箴言十七章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密，弟兄为患难而生。好，他们来了以后七天七夜跟他坐在地上，一句话都不向他说，因为极其痛苦。所以事实上你安慰一个最痛苦极其痛苦的人，你要怎么安慰？这里告诉我们，就陪他做，陪他度过就好。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懂得陪，我们不懂得安静，我们的话一来就反而人家造成更大的痛苦。所以他们没有讲话，他们在那边陪着他，事实上这是很美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约伯可以忍受仇敌突然来的攻击，但他没有办法承受朋友的同情，所以最终终于爆发了。他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不敢咒诅神。那他能咒诅谁呢？就咒诅自己，咒诅他的生日，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要临到他，所以他开始讲话了。你知道约伯如果不讲话，我们还不知道他里面真实的光景。但是接下来从第三章开始讲了很多的话之后呢，才让我们慢慢看清楚他里面那个实在的光景，我们才开始明白约伯。因为你光从第一章第二章你不明白约伯，你知道约伯很就是实在实在神的面前真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完全正直的人，但他内心的世界到底怎么样呢？事实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神借着这三个朋友就把他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显露出来。为什么要显露出来呢？你知道如果我们要真的认识神，我们必须要真的先认识自己。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呢，你知道很多的恩典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得的，但我们真的认识自己以后，你就发觉呢我们实在不配，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完全的来把荣耀赞美归给他。好，约伯记第三章他讲到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他咒诅他的生日，此后约伯就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第二节你看见啊，第二节第三节讲到了他不但咒诅生日，他咒诅生日的那天白天跟晚上。其实这是很美的诗，因为有的时候翻译你会失去，不过你仔细看他的写作啊，你就知道他写得很好。第二第三节他说，愿我生的那日，你看那一天啊，白天和怀了兰胎的那夜都灭没啊，所以这是诗，白天晚上都要灭没。然后你如果读下去你发觉呢，第四节第五节呢他就咒诅那一个白天，第六节到第十节呢就咒诅那个晚上，所以你看见它这是对称的啊。你看第四节说，愿那日跟那个白天啊变为黑暗，愿神从上面寻找他啊，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换句话说呢，亮光不照在那一天上面，那一天是黑暗的话，那一天就不是白天了。第五节，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所以这个形容就把那个白天给盖住了啊！所以第四、第五节讲到他是咒诅那个白天，第六节开始就咒诅那个晚上了。愿那夜被幽暗夺去啊！不在帘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就是这一个晚上呢，在这一帘中也找不到，在这个月你也找不到啊！你看这他们在形容，就写诗的时候他很有意思的啊。然后第七节啊。愿那夜没有生育，如果没有生育他就不会生出来嘛。期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啊，因为在他们的传统我们都知道，如果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很欢乐的，但那一天没有欢乐的声音就表示没有男孩子出生啊。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恶语的咒诅那夜，你看这个那夜又在咒诅那夜啊。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也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所以第一段从第 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呢，他主要是说他生命他的一生到目前为止，他生命这么沉重，为什么他要出生？为什么要出生？然后十一节到十九节呢，就讲如果要出生，为什么不出生就死掉？这样他就可以安息，可以释放。这就是十一节到十九节的，我们看一下。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你看，你把我出生没有关系，一出来就死掉就好了嘛。啊，为何不出母腹就绝气？啊，十二节，为何有妻接受我？为何有奶抚养我？啊，如果没有妻没有奶，他也不会活下去了。那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躺卧，也没办法安睡，所以他很怀念。为什么我不一出生就死掉，我就安息了吗？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他可以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仔细搅扰，你看他就不受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因为他实在困乏，他想要安息。十八节，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所以他不受辖制，他可以释放啊。这是他，所以这第二段就是讲的，如果真的要办法出生，为什么不出生了就死了，我就可以得到安息，得到释放了啊。这是第二段来讲的。好，从二十节到末了呢，他就讲到，如果真的我要存留下来，为什么有悲伤有苦难要临到我？这就是从二十节讲。所以二十节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所以你看他在写的时候啊，我们虽然不懂得那么深，但是我们如果有碰过苦难的话啊，多少会懂得一点他在那里的感觉。好，然后他就说二十三节啊，人的道路既然遮掩，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现他觉得他的道路是被遮掩的，换句话，他看不清楚他的前面的路啊，他好像在黑暗的里面，他根本就没有光，没有出路。让他觉得神怎么样呢？把他四面围困。你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撒旦还控告，向神控告，是你把他围困了，你赐福给他的，对不对？那现在他觉得神把他围困，让他受苦。你看，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很容易误会神的，啊，因为我们不懂。好，二十四节，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他根本就吃不下饭，这是他的。感觉他根本没有胃口。我想一个那么痛苦怎么会有胃口。好，二十五节就很特别了，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约伯其实在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之前呢，他里面有一个恐惧，很奇妙啊。如果你读第一章第二章，你不知道他有恐惧的，但他当他在这里受阻的时候呢，事实上呢，他所有现在经历过的事情，他从前就恐惧过，他曾经有恐惧过。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恐惧？这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怎么样除去这个恐惧，这也是我们要交通的。二十六节，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临到。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一定要把我存留，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悲伤跟苦难要临到我的身上？所以它里面，你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他本来是有这么多的家产，这么多的儿女啊，有这么好的名声，然后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在里面深处无形中有恐惧抓住了他。万一有一天我失败了怎么办？我不小心犯了罪怎么办？ 是不是只想把这些都拿走？是不是有灾祸的领导？你看他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恐惧在他里面，深深的隐藏在他里面。我们如果真正要知道他的感觉，他你看他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多这个咒诅的话，咒诅生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在第一章之前，约伯记第一章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要了解他第一章之前，就是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九章。好，我们翻一下二十九章，约伯记二十九章，约伯记二十九章，约伯记二十九章呢，就形容啊，他还没有遭遇到这些试炼之前，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情形？你看第一节，他说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所以他现在开始讲到他还没有这些试炼之前的月份啊，如神保守我的日子。你看那时候神怎么保守他啊？他那时他的灯。神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他知道是神的光啊。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是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你看多美，全能神来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奶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腹，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床池中夺了所抢的。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他从前的光景，多美，对不对？但其实在这么美的里面，他里面仍然有恐惧，仍然有恐惧。那为什么会有恐惧？为什么一个在这么敬畏神的人里面，神这么祝福他的人里面，他里面还有恐惧呢？怎么样能够除去恐惧？我们需要从新约的圣经来看它的亮光啊，所以我们要解开这把钥匙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好，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十六节这边跟我们讲到，他主要是讲说神向着我们的爱，我们已经知道，已经相信，因为你从十六节它的字面，你 不, 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神爱我们的心在原文基础，神向着我们的爱啊，我们也知道也行，就是说这是已经成的，我们已经知道也已经相信了啊。实际的告诉我们，爱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他这边是讲，这样爱在我们得以完全，这意思就是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可以被成全的。如果被成全了，我们里面的爱如果被成全了，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坦然无惧了。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要如何。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被爱所成全呢？就我们也能够被爱成全，像我们的主一样。然后十八节就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所以约伯有一个爱，但那个爱呢不完全。如果这个爱呢完全的话呢，它里面的惧怕就出去了。他就是因为这个爱还不完全，他自己不知道，但神知道，神要做工。所以他这里讲到，如果真的是爱，一定没有惧怕的。那今天我们的爱不完全，所以我们里面有惧怕。但是等到有一天呢，爱被成全了，那个惧怕就被除去了。为什么？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我们会有害怕，就怕万一如何的时候呢？万一我们不小心失脚怎么办？是不是就有刑罚了？神的刑罚临到我们了。所以一个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完全。对不对？那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什么样叫做爱里没有惧怕呢？怎么样叫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我知道这一段的解释会有点深啊，那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听得懂啊，有些弟兄姊妹你也许暂时听不懂没有关系啊，圣灵会给你解开来的啊。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看到没有？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要发觉，我们为什么会害怕？为什么爱里没有完全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奴仆的心，就是奴仆的灵，在用这奴仆的灵。如果我们里面是一个奴仆的灵呢，我们就人就害怕。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们里面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我们不应该害怕的，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换句话说，神已经把那个儿子的灵摆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应该就好像见到神就像父一样，阿爸父。但是很奇妙，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我们仍然是一个奴仆的灵，我们仍然害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就发觉很多时候呢，神给我们的只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经历还够不上，但是圣灵呢带领我们慢慢的就带借着经历呢，把我们带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生命成熟了，就是儿子的灵。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啊，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他指我们了啊，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你看我们是全业的主人，我们合理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呢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无异。所以你看我们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但是我们生命还幼小的像孩童的时候呢，那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奴仆，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备的时候来到。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有背景的，因为当时的罗马人他们怎么样教育他们的孩子，因为当时罗马征服了好多地方，他们把许许多多地方的那些很有学问的人也掳来当奴隶了。那这些人呢在他们家里面做什么？做老师，做师傅，做管家。所以在他们的孩子将来要承受他的产业的，可是他还年幼，他要学习的，就把他们呢交给这些师傅跟管家的手下管教他。所以呢那时候的他的孩童呢跟奴仆没有差别，但是一直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换句话说呢，他长大成熟了，有一天呢够资格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长大成熟，得到儿子的名分了。这时候呢就好像我们跳到第五节来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你看这时候长大成熟的时候就是儿子的名分，就是儿子的灵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你现在把这几处圣经你摆在一起你就清楚了，为什么约伯从前的光景这么美这么好这么属灵，他里面深处还有一个惧怕，因为爱还没有完全，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所以他那个惧怕，他担心有刑罚的，果然这个刑罚就来到了，所以第一章第二章的刑罚就来到了。所以当他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等下在生气咒诅，就把他里面那个深处的感觉，那从前那个情节，就把我们整个真相给我们显露出来。这个惧怕就是罗马书讲的奴仆的灵，人就害怕。但是有一天儿子的灵呢呼喊阿爸父，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里面深处有一个惧怕，我们还是奴仆的灵，生命还没有完，还没有成熟，爱还没有完全，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所以一个惧怕灵是什么呢？它是在恐惧中侍奉神。它在恐惧中侍奉神，它里面呢很害怕做错会受到神的刑罚，这是一个奴仆的灵。所以就好像前面所讲的约伯，他敬畏神神赐福他，但他里面害怕万一失败，万一跌倒神降灾怎么办。但是儿子的灵就不一样了儿子信靠他的父亲，他做错了就算父亲管教，他也知道出于爱，他不会惧怕他怕，他的怕唯一的怕呢是他怕 他不讨神的，不讨他父亲的喜悦，他不是惧怕他的刑罚，他是因为出于爱。用一个很通俗的例子来举例，今天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我是一个大的公司老板，我要找我一个手下，要准备要接我将来的产业，接我的位置，我要退休了，要接我的产业。他恐惧战兢，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会提拔他，是因为他表现得很好。但是他恐惧战兢，为什么？万一他哪一个决定做错了，我马上就把他废掉。你看，这是一个什么奴仆的脸。但是儿子不一样，对不对？儿子知道他做错了，我会责罚他。但是为了他好，有一天他来接我的产业，那这是儿子的脸。你看见这个差别吗？一个是恐惧战兢的侍奉，一个是出于爱的儿子的灵的侍奉。所以当约伯在约伯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他那个整个的光景，就在讲到他那个咒诅的时候，终于把他那个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给显出来了。所以他这个惧怕就说出了他在爱你还不完全，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那三个朋友借着安慰，借着同情，把他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给暴露出来，让他知道，也让我们知道这生命的路是怎么回事。那当然我们晓得约伯受了很多的苦，第一章第二章还有很多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就很就重点就看到，我们看到他受了好多的苦。但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受苦？圣经上对受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才懂得这个约伯记它整个里面的故事。如果你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你找得到你跟我一起读，你找不到你听我讲就好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从31节到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你看，我们的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我们实在想不通，我那么受苦，为什么主说他不甘心使我受苦，还要受那么多苦？我们就不懂了，对不对？既然神的话这么清楚，我不甘心使你们受苦，那为什么我还在受苦？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开始讲到，人的受苦是因为罪来的，对不对？因着罪的缘故，那神开始说话。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16节，他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养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看，因为罪来了以后呢，女人多多加增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看，苦难来了。17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看，苦难来了，对不对？因为罪来了。但是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换句话说呢，神在这里预备了救恩啊，虽然受苦但有救恩啊。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那边，主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看，劳苦，你劳苦吗？你担重担吗？你有苦难吗？你受苦吗？到我这里来，得安息。这个安息呢，不需要任何条件的，你来我这里就有安息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苦呢？这是我们在永远的刑罚的苦，这是将来。如果没有这个、来到主面前，你将来要受永远的祸福的苦了啊，救恩的苦了，没有救恩的苦了。但接下来主耶稣又讲了：“我请你柔和谦卑，对不对？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子你们魂里就得有安息。”所以你看，主给我们预备的不仅是灵里的安息，也给我们预备的魂里的安息。但是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呢？柔和谦卑，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换句话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要像他一样。他怎么样呢？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自己的榜样是什么？他本来跟神同等，他有这么一切荣耀丰富尊贵，倒空他自己，成为人。成了人以后还不够，再降卑他的自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换句话说，他当了人，他把人的权利都放下来了。你的人还有人权呢，我们现在真人权呢，他把人权都放在顺服以至于死，到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柔和谦卑，这样子跟随他走。这样子你看到没有？这个救恩就给我们预备了。你看我们不仅将来的救恩，我们连今天我们的魂也蒙了拯救。就是因为这个样的缘故呢，你就发觉原来的确我们因着罪的缘故呢，你的苦难来到。但因为今天我们是属于主的人，神要把这个苦难变成我们的祝福。他怎么变呢？他把苦难变成管教，苦难变成管教。苦难跟管教的差别在哪里？苦难呢常常没有目的的，你受痛苦也没有什么目的，但管教是有目的的。譬如你今天不小心生了一个病，中风了，瘫在一辈子要瘫在床上，你看这是苦难，你会觉得这苦难是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因为受苦嘛。但是变成管教就不一样了。什么叫管教呢？譬如说今天一个新兵，大头兵，从来没当过兵的，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大学生，你看留长头发，谁也管不了他们的。但一进到新兵训练以后，全部剃光头，然后一举一动要照他们的形象去做，这苦难。但这苦难呢，有目的，要训练他们成为一个好的军人。每一个出来以后都不一样了，都长大成熟了。所以你看见没有？神能够把苦难变成他的管教。换句话，每一件事临到我们，看起来是苦难。事实上呢，他要把我们训练成为他的精兵。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讲的，他说爱的他管教，管教是有目的的，就产生了什么圣洁跟公义。换句话说，就把基督的性格就做成在他的里面，让他的生命呢能够长大成熟，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到约伯记最后面，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了，所有的苦难变成他的祝福了，这是儿子的管教，从奴仆要变成儿子了，要承受产业了，所以后来他就双倍的祝福。所以一个懂得受苦的人，根据诗篇119篇71节告诉我们，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好使我学习 你的律例。看到没有？他懂了，做事人懂了。原来我的受苦，神说我不甘心使你受苦，为什么不甘心呢？他懂了。那他经过苦了以后，他说他发觉他开始明白神的话，神的话变成他的生命，变成他的灵了，组织在他里面了。然后诗篇119:75怎么讲？我受苦是因为你诚实待我。如果神不让我们受苦，他就不是用诚实待我，他在愚弄我。因为我们的肉体不受对付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他允许我们误会他，甚至我们你知道责怪他，但是为着他的目的，他以诚实待我们，他让我们受苦。诗篇第四篇第一节讲，我在受苦的里面呢，你使我宽广。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变得宽广，我们本来是多狭隘的人，对不对？我们容不下别人的，我们只容下我们自己的，我们连神也容不下，但是他使我们宽广。那我们开始能够容纳神了，我们也开始能够容纳弟兄姊妹了，我们也能够容纳世人了，宽广了。所以对于苦难的态度，对于所以临到我们这一切的事情，我们的态度就应该像彼得前书5:6所讲的，勿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你们升高，他要使你们升高。这就是我们第三章我们要交通的。像我时间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主，你爱我们，你把我们当儿子来看来养，以你所爱的你就管教。管教是因为是儿子，不是狮子。你受苦是要叫我们有益处，让我们学习你的律例。你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爱的完全里面，我们也没有惧怕，不再是奴仆的灵，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喊阿爸父，我们从一切的捆绑、惧怕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好让我们能够用爱来服侍你，好让我们在你的手中被调教，在爱你完全，才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样式。所以我们求你把这些话真的是很实际的坐在我们的里面，主要让我们能够以爱以儿子的灵来侍奉服侍你，让你得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